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五月底六月初啊，是韩国的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来韩国玩的话，你在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可能都有机会可以看到盛开的玫瑰花。但严格上来说，那个跟我印象中的玫瑰花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以前啊，我在台湾看到玫瑰花都是一枝一枝，对不对？然后但是韩国的品种呢，我认为应该是更偏向蔷薇啦。那我个人呢，是用一种比较愚拙的区分方法来辨认什么是玫瑰，什么是蔷薇，那就是蔷薇的花瓣是比较多的吼，但是它的香气就没有玫瑰那么强。那圣经里面呢，有记载到蔷薇的次数其实很少，大概就两次吼。那因为玫瑰这一个词其实在原文当中并不是这样子翻译，那实际的植物名称有时候也可能因为翻译的版本不同就有所不同。那在一些譬如说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这个钦定版的圣经 KJV 里面呢，就用玫瑰来表达一些植物或者是比喻性的象征哦。那最著名的一段呢，莫过于就是现在的犹太传统在逾越节上一定会读的经文，那就是雅歌。雅歌的二章一节里面就记载到，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但是这里所指的沙伦的玫瑰可能只是指一种野生的花，那有学者认为这更可能比较接近是水仙或者是番红花。所以呢，传统上呢，这段经节呢就被理解为是基督对教会或者是教会对基督的一种描述。为什么？因为玫瑰象征着爱、美丽跟纯洁。那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在以赛亚书35章的一节，他讲到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这里的玫瑰呢，同样就被认为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种玫瑰花，而是就是在沙漠地区可会盛开的花，那这段经文呢，只是形容就是当救赎来到的时候，大地会有复兴跟欢乐，那也象征着神国降临的时候一种更新以及盼望。让我们再回到雅歌上来看，那雅歌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的二节，就是男女双方在轮流称赞对方的英俊啊，对方的美丽啊，漂亮啊。但雅歌的女主角怎么说？她说自己不过就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就是沙伦是位在这个以色列北部的沿海的一个平原，它北起是在加密山的这个西南边，一直延伸到雅孔河一条延长的沿海的平原地带。它南边呢是跟腓力士平原为邻，那东边紧靠着呢就是这个以利亚曾经跟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的加密山，然后还有撒玛利亚，还有以法莲山地。那沙伦平原的主体呢，它沿海大半都是这个沙丘跟沼泽，那它的海岸线是比较平坦沿直的，虽然它没有良好的一个港湾，但是呢在这一区里面有四条的溪流，所以地下水非常的丰富。那因为它的水源很丰富啊，那它的地质是属于这个红色的沙土，所以呢让它的土质非常的肥沃，很适合种植这个五谷啊、水果还有花木。在古时候这里就是一个充满茂密树林的平原，那现在呢则是盛产品质优良的柑橘，这里曾经一度大量的输出，就是甚至输出到有柑橘王国的美誉，所以证明就是说这边的柑橘到底有多么的好吃，那品质多么优良。但是呢古时候呢在这里的居民其实并不多，那只有这个因为经商需要经过这里的商队，同时也表示既然有商队经过，所以它其实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这一区里面还有这个多尔啊、西佛还有该萨利亚这些重要的城市。 刚刚我们说过了，沙伦平原的土地是非常肥沃，也很适合植物的生长。那生长的这个沙伦的玫瑰，它到底是玫瑰吗？还是哪一种花呢？刚说过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番红花，那也有学者认为它应该是一种花像百合，但是叶子呢像水仙的海百合。那我更偏向就是说，沙伦玫瑰是一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一种象征，那指的呢是一种很常见的花卉，并不是指什么特定的玫瑰品种。就像我现在早上或者是放学回来的时候，我会从我们家旁边有一条溪，溪旁边就是有那个做好的这个散步路，现在去走那条路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的这个波斯菊在那边盛开。其实如果现在你有机会在韩国的话，我相信你可能看到一些路边就会有这些黄色的波斯菊，它就是一种很常见的花。所以呢，它是被用来比喻，哇，很漂亮，充满韧性，但是它同时也是很脆弱的生命。所以雅歌里面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意思是指自己不过就是众多花海当中其中一朵再平凡不过的小花而已。而在这个缺乏河流跟这个水源的以色列地，其实在雨季过了之后，干旱的山谷会聚集很多的这个雨水汇流嘛，所以也会生出很多的这些花草树木。那谷中的百合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哇，它就是非常清新一枝独秀，不是哦，它也是众多百合花当中的一朵而已。意思就是女主角可能觉得，哇，自己家世平凡，外貌也不出色，而且我不过就是众多女子当中的一名而已。在她眼中这么平庸的自己，其实根本就配不上大家眼中出众的男主角白马王子。但是她的良人怎么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荆棘里的百合花。男主角说，其他女人在他眼中看来都是荆棘啊，他只看得到女主角是唯一的一朵百合花，他就赋予了女主角独一无二的价值、地位和重要性。最近呢，我跟一位同学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他是平常蛮亲近的朋友，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呢有两个人在喜欢他，然后他下一句就告诉我说，但是呢怎么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想要喜欢我。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感觉就他是有一点点就是小小伤心、小难过、小失望啊。但他随后他又讲了，没关系啦，那个人应该是在某处啊。其实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他很漂亮，然后个性也非常的好。其实他之前也交了一任男朋友，但是分手了，那分手了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他是空窗期嘛。那空窗期之后的这段，我相信他现在可能已经恢复了，所以他就又开始对爱情充满了期待，所以他就告诉他自己，没关系啦，那个人可能就是还没有出现，就是还在某个地方啦。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也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在一段很稳定的关系里面的话，那在那个空窗感情的空窗期，最渴望的呢不是说啊，我可以赚多少钱，那时候我觉得赚多少钱对我来讲没有太大意义，而是可以有一个人出现，那这个人可以爱我，可以关心我，那我无聊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传传讯息，发发牢骚，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想要跟他一起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异性。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啊，这样子的是同性的朋友也可以做得到啊，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对象啊。而且基督徒最终的好朋友不就是耶稣吗？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呢，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另一半，是一种无法取代的对象，它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最亲近的好朋友。但也许又有一些姐妹要说， 不要再讲了，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老公，他都不会关心我啊，而且都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啊。对他来讲，好像其他任何人都比我重要，他也不帮忙做家事，也不帮忙照顾小孩，好像他有赚钱拿钱回家，他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厉害的人一样。我也可以去赚钱啊，要不是为了、家庭啊小孩，对不对？我在职场上也有很好的发展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看他眼色过日子啊？其实我觉得这姐妹讲的也对啊，确实很多女生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小孩，她愿意牺牲她可能有其他在其他地方发光发热的机会，而委身在家庭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不过呢，我觉得我也要替先生讲讲话，就是我真的有遇到就是基督徒的先生非常的照顾他的太太，然后眼光总是会追随他的太太，然后去哪里也都可以看到他们夫妻一起出席，然后有什么事情他其实都会先讲说啊，我询问一下我太太的意见。据说高山的这个滑雪比赛要在这个蜿蜒的旗帜当中滑行，那一些呢，这选手就分成两类，一类选手是认为说我不能撞到这个旗杆，那像这样子的选手呢，他眼里面他就只会看到那个旗杆。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人他是觉得说啊，我要沿着那个路走，有些选手就想我要看着那个中间的路来走的人，那这些选手他眼里面就只会看到路。那有些姐妹可能就又会讲说，Annie，我明白你现在讲的一个隐喻是什么，我如果看到他的缺点，我就只能看到他的缺点，对不对？我如果只看他的优点，那我眼里面都会是他的优点。但是 Annie， 我觉得我现在的老公真的一定不是我的亚当，我不懂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各位姐妹，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里面会发生这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呢？我听过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人生里面会发生这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呢？他讲说，那是因为神让我们随着我们的心意去做，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啊。我真的相信我们眼前，你眼前所看到的老公，我们眼前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有很多地方看起来都不完美，甚至有些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讨厌，讨厌到你没有办法忍受他。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完人啊，对不对？也许啦，我们好像有一些地方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比对方好像那么一点点，但是在上帝眼中的我们真的就比对方好吗？我们就可以比对方更称为义吗？我是认为，我就觉得现在反省，我就觉得啊，我自己真的有很多缺点，然后很多不足，而且我也没什么家庭背景可以拿上台面来跟人家比较，对不对？但是呢，我相信不论如何，就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比得上的，但是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教导，抓住神的应许，那么即使我做了一个很烂的选择，那么我的人生还是会朝着救赎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旗杆上面，我们只会看到障碍；如果我们把眼光就放在他的缺点上面，我们只会看见这一个人有多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路上面，我们就会看到引导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如果一个人真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就不会在一开始就写到说上帝创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亚当了，你说是吗？民数记33章记载了从离开埃及之后到摩押平原之间的旅程。刚开始的读的时候，我读了很多次的时候，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些地点到底有什么好记录，而且要花这么多篇幅要重新再写一次，这些不是前面走过的地方吗？因为这些据点就据说有42个。那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要记录下这一些是神 要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去回顾这一路上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神对他们的保护和照顾。神总是坚守自己的承诺，神没有说哦，从天而降，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全部哇咻一下就带到一个新的伊甸园去哦，而是让他们一路呢在旷野中前行，甚至还迂回的来回这样子走。神没有让我们就是只是可以得到一时的安逸而已，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可以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困难事都变成美好，彻底拯救我们人生的神。要记得，你就是神眼中那朵绽放在沙仑的玫瑰。好了，今天最后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首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录制，就是传播协会制作宇宙光合唱团所演唱的诗歌，叫做《耶稣沙仑玫瑰》。我们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神关起一扇门，他避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也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上次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甚至意不能满足，我心仍要赞美。
凡事心靠主，不是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
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神关起